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对着我这一次来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的话有绝对的关系。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都忘了，就是马可说上次我是讲到约翰24篇第23篇，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习惯，要对着我蒙恩的人呢，就不光在神面前真理上要了解，也明白了圣灵带领我们实实际际在我们身上如何工作的，所以这是一种灵命的经历。我到美国已经40几年了，我来开头那是刚刚在美国许多大学的研究院的查经班刚刚起来，而查经班顾名思义就知道了，以查圣经为主体的，所以他们在中间啊聚会的时候啊，很少有人讲起灵命上的经历，圣灵在个人身上的那个感动。所以我知道了之后呢，所以我到各个查经班里头去了，都是注重到灵命的经历。那么我在去了查经班一共18年，18年过了之后呢，查经班慢慢就从东西两岸查经班已经没有了，因为教会起来了，所以青年弟兄姊妹都在教会的里面呢。那么我到教会里头去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哈，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所得的帮助还注重在真理上的，而对灵命的经历上呢，有注重不大有系统性的。所以照着我自己的习惯，如果到一个教会的初期讲的时候啊，我总是用10篇第23篇6节的圣经，是讲了一个人呢灵命经历6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增加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上升的，不可能跳一节就过去了。而你一个几个层次都没有学得好，下面层次所讲的你不可能在这么去学习的。所以我乃是有这样系统性的来跟你们讲到了10篇第23篇了。那么这个已经好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你们在神的面前啊，总在教会中间和一同的追求借着牧者的带领，你们在这一些灵命上呢，能够有更深刻上的了解了。那么这一次我来了，不是跟你们讲到灵命经历，而是讲到侍奉神。所以一个人呢，当我们的真理上有了根基啦，在这样的灵命的经历，圣灵实际在我们身上呢，就我们里头灵命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而成长了之后呢，一定有一种的显明的，也是神所盼望的，就我们在地上好好的侍奉神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灵命上还不够增长，神会用我们，用我们的话不会太有系统性来用的，但是我们灵命成长了之后呢，神总是用我们了，成为更加有用的了。所以一个人呢，只能够像迦南地的加利利海，不要像加利利的死海。加利利海是在加利利北边的黑门的山上的水流出来了，流到加利利海了，从这北边进来，南边流出去，经过了约旦河了，到了南边的死海了，是进来不流出去的。所以你知道死海里的没有什么的动物啊，它流进来了不流出去的，太阳又热，是水蒸气蒸发了，它里头的矿物质很多，你要自杀跳水啊，你到跳死海死不了的，沉不下去的，太浓度太高了。所以这一个的死海呢，没有动物在里面的了。所以基督徒呢，切切不要做死海，是领受了不流出去的。我们总是一面的领受，一面流出去了，我们就成为加利利海了。所以这是我们蒙恩的人呢，在灵性上，在继续不断真理上好好的追求，灵命上要了解圣灵的工作了，然后我们总在教会中间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起来侍奉主。那么弟兄姊妹，一提到侍奉主了，我愿意跟你们讲，我侍奉主今年刚刚到了60年。我在台湾呢， 侍奉主是全世界侍奉19年，到美国的话已经有40多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侍奉的事情呢，活到老学到老，没有一个人够资格，他侍奉事情呢已经完全都学会了，我们只是一面的服侍，一面的学习了。那所以这个所以要服侍，要么说学习，你会发现了，你有了爱主的心，你愿意侍奉主的心，你的侍奉不一定有果效。我们刚刚蒙恩被救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心侍奉主，还反比较有果效。侍奉主蒙恩久一点了，果效就差了。所以侍奉主开头的时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所以一个人呢，传福音带你亲近朋友得救，刚刚蒙恩最容易，你蒙恩久了反而不容易了。你看到了所有的植物结果子的都嫩枝枝结果子的，但老枝枝不结果子了，只有个榴莲特别的啊，榴莲是杆子上结果子了，其他都是嫩枝枝上结果子了哈。所以我在上海的时候呢，上海交大读书，有个姓万的弟兄信主了，哦，听福音了，他是听了非常受感动，不承认信主，所以他有一个月功夫啊，把信约读过一遍，一遍过了之后呢，他就传福音了。第二个月，一个月功夫带领24个人信主，一个月了。哦哟，我们教会看起来很好啦。所以有一次啊，布道会请他讲到了，他说你们知道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罗马人把刀啊就砍在他肩膀上。我说乱讲乱讲，什么主耶稣哪里剑刺在他身上嘛？哪里个刀砍的身上？他道讲错了是吧？因为他圣经还没太熟嘛。你说他大道讲错了，你道讲的对，信主的不多。他倒的错，信主人很多。这是什么呢？神特别的恩典。好，但是这一种神特别恩典呢，不会长久的。就是我们要在真理上呢，灵命上呢，逐渐逐渐深刻。但是真理和灵命都深刻了，你仍然不一定好好侍奉主。那么我对你们，无论是湖东教会、真光教会，不是太熟悉，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中间是不是藏着一些麻烦。按照我在北美各处跑的，教会中的麻烦谁引起来？同工引起来的，圣一般基督徒不会引起来的，那是爱主啦，愿意侍奉主啦。那教会中侍奉主也没有名也没有利的，完全爱主侍奉主了，结果这个麻烦都在这一方产生。产生什么地方呢？不是侍奉主心不对，不是爱主心不对，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的侍奉法。所以吵架都同工会吵架的，同工会吵过架就影响别的人了，别的人侍奉不到就听这个话了，这个教会就分几帮的人了。那这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我自己也知道了，一个人爱主侍奉主心是对的，不过必须要侍奉主，要知道如何的来侍奉主了。那么今天我是头一次跟你们讲到如何侍奉主，我是跟你们讲到上诗篇上行的诗篇。我不知道，我刚开始也问了什么诗了，你们最近上教会上行诗篇有没有人好好讲过？他最近没有。那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真光教会有没有上行诗篇好好来讲了，或者你们礼拜五查经聚会了好好来查信上行诗篇了？如果没有，你个人查的时候啊，不知道你的印象如何。那我们都知道啊，我跟你们讲到啊，诗篇第23篇大卫的诗，我开始总是这么提了，引用这个 Psalm of David， 不是 David 这个字 apostrophe s 然后这个 Psalm， 英文里头啊撇点一个 s， 表明这个诗是他做的。英文用 of Psalm of David， 那是这个诗篇的内容，是大卫的生平。所以诗篇第23篇是什么呢？是那个大卫受神的带领啊，经过了6个阶层了，然后根据他所经历的写出诗篇来的。所以诗篇呢、啊，6节的诗啊，非常的中肯，讲到一生我们的神秘界带领了只有6个的步骤。那么这是诗篇第23篇， 诗篇的里头呢还有另外有一套的，就120篇到133篇，这是上行的诗。所以这15篇的诗篇是上行诗呢，是在整个150篇里头啊，特别的这一段有上行的诗。这个上行诗啊，在犹太人当中呢，乃至他们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敬拜神的时候，是从地下往上爬的。到了耶路撒冷呢，圣殿又造在锡安山上了，又往上爬的。他们一面爬一面唱这个诗，一面爬一面唱这个诗的，那这就是上行的诗的。说上行的诗里面呢，包含着头上一部分个人灵命上的成长，第二部分呢乃是侍奉神在面前所谓的学习和表现，第三部分乃是到了132篇、133篇、134篇呢，来到圣殿里头的能够神殿中的荣耀哈，都都彰显出来。所以这是150篇，15篇的上行的诗。那我这一次的话呢，不是跟你们讲上行的诗了，就抽出来其中从123篇开始了，讲到这一个人起来侍奉主了。但是我想为着你们对上行诗有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也有一个的指重点的有些了解，我们好不好把上行诗篇呢翻开来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开一下诗篇第120篇。你们不错啊，现在教会中啊讲到这种 PowerPoint 的弟兄姊妹圣经都不带了啊，所以那你们我看你们都差不多都在了啊。我们谈到诗篇的120篇，好吧？120篇啊，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这个人呢、啊，乃是一开头的时候就求神来拯救他，而他在什么？他在艰难中。诗篇中呢，有太多的诗篇都在艰难中来呼求的。他这一种艰难是什么呢？他倒是敌人的攻打，很危险了。或者呢，他们乃是在生活里头呢，遭遇到瘟疫，遭遇到生活中的危险，坐船的时候碰到风暴了，那这个是在艰难的当中了，那么他来求神了。这里的话呢，也是在艰难中间来求告耶和华了，是他难处什么？并不是有仇敌来攻打，并不是他们有瘟疫，并不是他们航海界的风暴，他的艰难是什么呢？那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么弟兄姊妹读圣经的啊，圣经里要仔细的读的，为啥这里的艰难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每一个人啊，都在这个危险的里面的。我请问你们哈、我想你们都知道，我们孩子好多，养孩子不容易，5个条件，头一个健康，对不对？健康不好的话，这个孩子怎么办呢？第二，素要做得好；第三个，孩子啊，跟人相处的好。不是怪怪的了，那个不跟相处的。三个好啦，那是是吧？都很好啦，那就工作做得好，工作做得好啦，很好啦。娶的婚姻好，婚姻不好又是麻烦事了。5个，对不对？所以把孩子养大了，5个都有好的哦。5个不好的话很愁啦，5个好的话我们就喜乐啦。弟兄姊妹，对不对？说谎的嘴唇。什么说话嘴唇？你的孩子5个都好啦，不过是物质上好。你的孩子在神面前你不能交代，所以加上6个，6个什么呢？好好带领孩子爱主侍奉主，这个才好了。是按照我自己做人呢、最快的是什么？我的儿子领会，我的女儿弹琴，我的女婿放广东话，我孙子喇叭号令。我来讲道，哎呦，真开心了、那现在我们孩子也长大了，没有每一个孩子都好爱主的、我们有一些孩子爱主的话呢，这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是非常的喜乐。但你会发现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观念呢， 养儿女是五个，哪里知道这个五个是什么呢？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只能够简单讲了。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的帐篷之中的有祸了。啊，你要去查，你查了创世第十章，米色是什么？米色是亚法的儿子。亚法是谁？挪亚有三个儿子吗？闪含亚法吗？闪是黄种人，含是黑种人，亚法是白种人。那么闪的话呢，我们中国人是闪的后来啊，闪呢都是注重内心的喜乐和满足，含呢是劳苦的，亚法是外头扩张的。所以你会看见呢，全世界人类呢，乃是白种人呢，从欧洲扩展到了非洲，到了亚洲来了，再到了美洲来了。欧这个白种呢，一直是扩展的。所以这个的米色是什么呢？是扩展的。那我们这帮中国人呢，来到了北美的时候，自自然然受到北美环境的影响，把我们中国人老的那一些的美德慢慢的消除掉了。所以一个人呢，一注重了物质上的发展的时候呢，人情的关系就减少了。我知道你们到北美来的，无论台湾来也好，香港来也好的，像你们这样年龄的人呢，对父母还是很孝敬的，但你们啊，兄弟姐妹的关系啊，很疏远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乃是你物质上也发展了，人际的关系就慢慢的减少了。要小心，你们啊这个年龄了，无论信主不信主，对你的父母还是很孝敬的。你不要盼望你的后一代等你年老了对你还孝敬。越受到物质上的影响了，就是人际的关系就减少了。所以这个人啊，这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是什么呢？是注重到物质的享受，注重到物质上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基达。基达，你去看创世纪25章呢，乃是伊什玛利的后代。伊什玛利呢，乃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能够得着神的祝福的了。一直他的太太不怀孕。是不怀孕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帮助神的忙了，跟他太太商量了，娶他的妾啊，娶他的使女了夏甲来做他的妾了，生了伊什玛利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神有应许了，神一直不成功，怎么办呢？所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全神的心意了。亚伯的心很好，你知道了。今天的亚拉伯人就是伊斯玛利的后代，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好心啊，就成为以色列人历史历代最大的仇敌了。所以基达是什么呢？就是伊斯玛利的后代用人的方法来侍奉主的。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呢，他已经不在迦南地了，已经在米色和基达了。米色就现在的苏联的石那黑海的旁边的，基达是在亚拉伯的沙地亚拉伯的了，好远了。那做事的人呢，你知道完全超过时间和空间的，乃至意识形态中间呢有两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个人呢已经离开了迦南地了，住在米色和基达了。米色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以这个成为他人生的目标。基达了要侍奉神，但是用人的办法来侍奉神了，他发现是错了。他错了之后呢，他忽然醒悟过来了，所以他向神祈求，他在艰难中呢来祈求神呢，要叫他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怎么样？他就离开了米色和基达了，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周围的神，到神所命定的圣殿那里了，去敬拜那一位的神了。但从那里东边又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很遥远的路。耶路撒冷啊，又是迦南地最高的山了。整个迦南地有一个山比锡安山还要高的，就是黑蒙山。 不，黑门山已经迦南地的北边去了，地区之外了，所以迦南地是高的了，所以要上去的话要爬上去的，很累。他不光很累了，他经过一条路，你记得主耶稣说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吗？半路预备抢强盗了吗？这就那一条路上当中一段经常有强盗的了，来杀他们的了。所以这个人呢，又要从他米色和基达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了，一面很高，一面很遥远，一面很累，一面很危险。他也知道是危险的，但无论怎么危险的，总不能够把他的以后的一生就留在米色和基达了。所以他怎么样？他的第二下面一篇呢？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一个人呢，能够向神求帮助很好的，因为发现什么呢？他原来错了。因为原来他已经是住在米色和基达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嘛了，正是又害怕又没有力量了，所以他就向山举目了，求神这样来帮助他了。这样来帮助他的时候呢，到了122篇呢，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他发现他受神的感动了，要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上耶路撒冷去了，结果发现不是他一个，别的人也有欢喜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欢喜了。欢喜什么呢？有个的同伴。那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了没有，我蒙恩到现在的，感谢赞美主的，当我还在上海读中学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五位弟兄是属灵同伴。这个同伴的以至此为止的，我们五个同伴当中有一个呢，乃是解放了之后啦，这个中共解放之后留在中国大陆了，以后就死掉了。我们四个人都到了台湾去了，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同伴的，我们都十几岁是个同伴的，这个十几岁同伴呢，彼此的勉励，常常的交通了，这是对我灵性的很大的帮助了。所以这个人的话呢，要在120篇呢醒悟过来了。121篇呢，他不知道怎么能够到耶路撒冷求神的帮助。122篇呢，他发现有个同伴跟他一同走了。到这样走的时候呢，第122篇第二节，耶路撒冷呢，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就看见了耶路撒冷了，说这是什么呢？是他的目标。我们不能详细跟你们讲啦。一个人啊，在地上目标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呢，保罗说了，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几个？三个。很可惜保罗讲了一句啊，其中最大是爱。结果你在真正基督徒里最大什么？爱。信也不注重了，望也不注重了，望也不需要注重了，心也不需要注重了，因为你已经靠着信主了吗？但是望确实也疏忽掉了。什么是望？什么是目标？一个人生呢，没有目标，你一定走到迂回的道路。你有准确的目标了，然后调节你的生活了，你这个生活在地上活着才会有价值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帮中国人到北美来了，是为着什么？有北美有好的教育，教育不是你的目标，教育好了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不是目标，你的目标什么？赚了钱。这样的话你生活又好好的享受了，房子又大，哎呦，各方面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样的辛苦这样做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啊，这样劳力读书了做事了，到了四十几岁了，工作上也稳定下来了，钱也已经不少了，麻烦了，钱怎么投资？打算要投资了哦。那特别上次金融海啸来了之后了，又不知道有什么了。好，那我也不知道了，两三年前经济海啸的时候，你们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被 lay off 的？我们在纽约有一位弟兄啊，搞金融的被 lay off 掉了，找不到工作了， 一个雷奥夫吊死也都没有办法了，那么拿岁月金了，岁月金开头只有八个月了，以后总是政府也延长了，哦，你一失业了，就真是了不知啊，这个就影响到整个的生活了，心情了，哦，他刚刚什么第二个儿子才有了，又失业了，我心情担子好重了。那么丁总我们也很同情啊，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呢，这个经济海啸对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呢如果是搞工程的，经济海啸影响很少，你们是搞金融的啦，总一定有弟兄姊妹的经济上的很大的影响的。但弟兄姊妹啊，即使没有海啸，即使你好好的有工作有很好的收入，最苦的等到你60岁左右的时候，你发现了辛苦了60年了不值得，有什么好处？物质上的享受。所以一个人人生啊，什么呢？有一个苦呢，他有目标他不着，这个人生很苦。还有一个苦了，得着了，发现我得着东西没有什么太大保着。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在基督徒来说呢，有好多60几岁人啊，他都是醒悟过来了。我这样辛苦了，我凯德啊25年读书哎，这25年做事了，到了50岁真正能够做事，能够独当一面了，工作都很好了，钱都很好了。我这个人难道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活着吗？没有多少的价值了。所以这是什么？因为你人生没有目标。那么弟兄姊妹，我只能够简单跟你们讲了。我当初啊，感谢主了，在上海初中2年级信主的，到我高大学3年级的时候了，在聚会中就受到感动了，我到底一生的以什么成为我人生的目标？我在大学读书刚刚3年级，还有1年多才毕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够定规了，侍奉主是我的正业，工程师是我的副业。我把交大书读完了，把台湾这造船公司做事了。做事的时候啊，一个礼拜6天上班了，不光是白天8个小时了，常常晚上要加班到12个小时了。这是我活着的，侍奉主是我的正业，做工程师是我的副业。所以我在那个光景里头呢，基隆也在传福音的，很辛苦，因为时间都给上班上去了嘛。那么苦在什么地方？苦是苦，要怪亚当夏娃的堕落，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所以你会看见了，普通的人汗是往外面流的了，我们受过教育的人汗是往里头流的了，里头流了，流了还不要紧了，咬着牙关做了，却没多少价值。所以我感谢主了，当我大学3年级已经定规好了，我什么是我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的目标呢，乃是为了侍奉主，就我劳力的果效能够撑到永远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全世界已经60年了，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的，我60年到现在了，我正是看见了我当初所定规的目标是越过越确定，越过越宝贝的了。虽然我是全世界侍奉，但起码我还有3年时间没有全时间做工程师的，就是工程师了，侍奉主才是我的正业。那弟兄姊妹啊，这是人生的目标了。照着上行师的人生目标什么？就是看见了圣殿了，看见耶路撒冷城了，整齐的一座城，神是所经营所建造有根基的城了，几千年的做了教会的光景，显出神各种不同的荣耀。我们个人爱主，我们个人侍奉主，不过是一方面的荣耀，一点的荣耀，不能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的。能够完全彰显出来的，都是靠着全教会不同的恩赐、不同功用的人啊显出来的，才叫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你们都已经体会得到了，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单独做的，我们做基督徒必须在教会中间和人一同来做的。 那叫过来做什么呢？能够一同的交通互相的勉励还不算，必须能够同心的一同的来侍奉神了。所以如果你的教会正常的话呢，你正会看见教会是什么呢？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是神所建造的了。那这是他人生的目标，有了目标，有了他又投进来了。那投进了怎么投法？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诗篇123篇，好吧。我内容常常讲我的引言好长，好，我刚刚讲的引言好还没讲到123篇，好吧，所以我们再读一下，好吧，123篇，好，一同来，好吧。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看哪，活人的眼睛这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这样望祖母的手。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读圣经呢，读到现在呢，就我最喜乐的，圣经所讲的，正是当时候的刚刚中肯的要害的了。这一个人呢，乃是来到了到122篇呢，来到了圣殿那里了，非常的喜乐。圣殿本身是所建造的，是他愿意投身在里头了。一同来建造呢，所以我也常常劝各地弟兄姊妹，你们蒙恩啦，单单为着自己灵性上的追求啊，你不能够有永远的果效。我侍奉主了，感谢主了，我心中有非常的确定。我常常跟人讲啦，是希伯来书啦，亚伯来仰望那一座有根基的神，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建造了，到了启示录的21章了，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说这天上一直的建造了，到了第启示录21章的时候啊，建造完了，从天上而降到了新天新地了，好大一座城，4000里长，4000里宽的，按照如果物质东西的时候，一个砖一个砖把它排起来的，但是我有确定的把握，到那一天的时候，有几座砖啊是我来盖的。我今天的劳力不能做多少，神所造的场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吗？的总里头有一部分啊是我来盖的了，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呢？我活着并没有白白的活，也是这个的原因了。主也给我身体健康很好，所以有好多人呢，刚刚啊，神牧师讲话有2次很刺耳。我们听到神的老仆人，我还不老嘞，老，你们看我老了没有？也不老嘞。有个今天上午看到 Michael 说，哎呦，雷弟兄，那个上次我看见的一点都没有变呐、啊。哎，我开玩笑说，哎，我没有长进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老？心情里都有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把握还不光是今天呢、啊，这个把握是到将来圣城耶路撒冷上，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里头有一份工作是我做的。弟兄姊妹呢，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把握？你是支持你自己这块砖头呢，还是神借着你呢，有一连串的砖头是你劳苦来做的呢？我们所做的很有限。圣城耶路撒冷这么大的，总有一部分我来做的了。那么这是按照我今天来说呢，心情都有非常有把握的了。但弟兄姊妹啦，我也发现了诗篇非常好。当一个人到了耶路撒冷，看见神所建造的耶路撒冷的联络整齐一座城市这么大的城了，他愿意投进来了。一想投进来的时候啊，他就做了诗篇的123篇，什么？我有心投进来，我不会做，我也不能做。所以侍奉主啊，投一个人，投一个的盼望是什么？仰望神耶和华的手来扶持我。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没有好好的侍奉主，这个你还能， 等到你排进了侍奉主了，你越好好侍奉主了，越许又会发现你是不能。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我侍奉主60年了，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还是今天有一个新的难处来了，新的需要来了，我没有办法凭着我老资格来服侍主了，我还是仰望主来带领我们。所以说这个人是什么呢？他说仆人的眼睛往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往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往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了，我们就才能够好好的侍奉主了。那么他怜悯，他要求什么呢？仰望耶和华的手。是我这一种圣经中来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圣经中讲到耶和华的手一共有3个。这个3个是什么呢？你们的手册已经有了，头一个供应的手，第二个是引导的手，第三是扶持的手，我多加一个没有手字啊，那是管教的手。所以一个人侍奉主了，能够侍奉主的是靠了耶和华4方面的手，我们才能够侍奉主呢。头一个是什么？供应的手，是靠着他的供应。这个的供应啊，圣经中叫做恩典，神白白赐给我们恩典的。这个恩典呢、啊，在圣经全圣经去查的时候，一共有5种不同的恩典。头一种的恩典呢、啊，那是我们生活上的需要，这就是哥林多后书9章8节了。神以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了，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你看上下文，这里讲的恩典什么呢？我们物质上所谓的需要。那么弟兄姊妹呢，特别我们在北美，实实在在神给我们恩物质上的太好太好的需要了。我自己30多年前头一次去欧洲，早就羡慕了，呼欧洲的发达的国家了。我坐飞机到巴黎，戴高乐的机场非常的好，非常的新了。结果他们呢开着车经过了巴黎的市区的，然后到郊外的一个神学院里头去，有个退休会了。一经过郊稍微附近的地方的，不是中心地方了，房子很老旧的。等到我呢退休完了，在巴黎城里头又住了4、5天，在教会中间有佛寺，在教会呢他们给租一个房子给我住，房子啊都是100多年了，很稀奇了。巴黎这么高的，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好了，没有洗澡间的。你们去过巴黎玩过没有？凡尔赛宫是吧，这么大的，全世界出名，没有洗澡间的。法国人呢、啊、当我30年前去的时候，1个礼拜洗2次澡只有30%。这为什么法国的香水啊销路这么广的啊？我到英国去了，哎呦，大英帝国是吧，到英国去的时候只有客厅呢有暖气的，卧房没有的。我们美国的为什么都有暖气的？哎呦，所以我们现在的美国的享受了，太舒服太舒服了。那这些弟兄姊妹呢，是你能干，所以你要知道的啊。像我啊，刚刚信主了之后呢，我爸爸没信主，吃饭要祷告，我爸爸好生气，我辛苦做事赚的钱给你吃的，你却祷告谢谢上帝了，谢谢上帝了。那我这个爸爸也不敢讲话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如果上帝当初不造，你有钱到哪里买？是神所造的吗？是吧？一个人啊40天不吃东西还不会死，一个人啊7天不喝水就死了，一个人啊7分钟不呼吸就死掉了。水和空气啊比食物更重要了，神不要钱的，都完全神所预备的。那我们稍微都知道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了，它氧气的成分刚刚好，不会太多的， 太多的话，我们里头的新陈代谢太快了，我们就死掉了。也不能太少的话，我们呼吸都急促过来。所以神的空气上给我们预备了，真是非常的美好了。这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呢？叫我们凡事从从足足了。是我们今天的话，感谢主的啦。我们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们基督徒了，就每一次吃饭来感谢神的啦，因为这是神来赐给我们的啦。第二个啦，乃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啦，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我们怎么能够蒙恩？我们和佛教不同。我们和回教不同，佛教的信仰呢，没有佛来创造人的，人是只有修行变成佛的了。所以佛是人造的，人不是佛来造的，是人变成佛的吗？那么佛教的观念是什么？我到台湾呢，好多年，二十几年去的时候啊，我知道有个丹麦的传教士，他的丹麦的神学院。他说不是学位学分论文做的时候啊，到了尼泊尔达赖喇嘛那里去住了6个月，回到丹麦了，把论文做好了，又到达赖喇嘛来再住6个月，12个月。所以我听说了，我头一找他，我就说了，你在达赖喇嘛那里住了什么样的感受？哦，他说达赖喇嘛的总部非常厉害，800个喇嘛不结婚的。他说我在尼泊尔山上了，当家给的都冷的了，他们穿的衣服这里露出来的，不冷的。我说你在达赖喇嘛那里有没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没有了，只有一个超自然的了，是什么呢？生了病了烧香，香拿回去喝，病就好了。我说有没有鬼神？没有鬼神呢，没有鬼神。那我说你做什么？说达赖喇嘛很大方，我要去了，去研究了。他就接待我跟一个小喇嘛住，小喇嘛给我解释喇嘛教，我给他解释基督教啊，这样的啦。那他说有12月的功夫了，那么12月功夫没有鬼神的啦。他们做什么？老喇嘛带一个小喇嘛来训练他，老喇嘛坐着，小喇嘛站着，喇嘛发问题马上回答，发问题马上回答，答了对的拍手，拍的不好的一个耳光，训练他什么人生的哲学。不像我们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跟道教连起来了，还有什么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还有观世音菩萨，你到印度去没有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中国的佛教造出来的了，啊，中国的佛教才厉害了，连关公当做菩萨了，哎呦，根本也不是嘛。那么我说他们达赖喇嘛在说什么？达赖喇嘛说了，要坐禅，两个脚盘起来，两个手这样，眼睛对着鼻子，鼻子对着心，做成什么？为悟道。悟道了，等张明哲告诉我了，张明哲已经研究佛教嘛，悟道等于我们基督教的启示。一悟道了，知道宇宙是从空而来的；一悟道了，四大皆空，超脱过地上一切的烦恼。我说什么叫悟的四大皆空了？他说很简单嘛，你们夫妇两个吵架，把他当是真的吗？他是空的嘛，有什么好吵头的？就不要吵了嘛。说这样就脱离四大皆空了，这叫佛教。这佛教没有救主，佛教也不是，是一个人啊，能够修行的时候脱离轮回了，到涅槃境界，是吧？这那就那是很好啦。几个人进去，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进去，别人都还没进去过了。所以这是完全人想出一方的宗教了，没有真实的目标的。那么回教的话呢，带着也尊敬主耶稣了啊。回教你知道是主耶稣400年以后就开始了，那是亚拉伯的国家，亚拉伯国家了，处在这个强的国家里面了，非常苦，给他们努力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的教徒起来了，团结起来了，请你回教来了，能够对抗了所有其他的国家了。那么现在的话，亚拉伯国家的非常富强，富强什么？神恩待了伊斯玛利的后裔，给他地上的黄金。以前多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地上黄金，原来是石油。 所以亚拉伯国家都是这么有钱嘛，有钱的时候了，地上亚拉伯的那个回教的也非常兴旺了。说我到美国来了之后呢，也跟回教徒好好谈了。哎呦，你有没有把握死了一定上天了？有。你什么把握？因为《克兰经》讲的，只有我活着找到《克兰经》活着，穆罕默德把我带到天堂。今天呢，不知道，是他们完全一种的盼望，而今天没有感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把几个宗教比较的时候发现呢，圣经里头所讲的啦，我们靠着圣灵所经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是没有一个其他宗教呢有像我们那样的实在的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已经领到了。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发现基督教不是人发明的，基督教不是人想出来的，基督是神启示给人叫人知道的了。而神要来做这些一切他的宇宙做的工作的时候了，神要使用我们，但神不依靠我们，而神要我们来侍奉主，却不用我们的才干，不用我们的能力，叫我们呢、在神面前侍奉主什么呢？要仰望他的手。而他的时候，第二个我们怎么能够得救的啦？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主的恩典，是白白得着的，不是我们所来的啦。那这是神的他的供应我们的时候的第二点啦。第三点，灵命的成长，我就提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啦，巴拿巴啦去到那一些地方呢，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逃到其他城市里头去了，他们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开始聚会了。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知道了，打发巴拿巴去看他们，看见神的恩典非常的多，非常的普遍了。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乃是在基督徒的里面呢，有一些灵命的成长，有成长的表现，就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啊，是神所给的。然后第四个是能力，能力这个圣经我们都比较熟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了，保罗啊就有根刺架在他身上，不知道怎么做了，他祷告主了，主怎么给他回答？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了完全啊。我啊就是很差劲，我这个讲义呢，哎呦，花了相当多的功夫写的了，这个看着还有漏的。我刚刚跟你们PowerPoint能不能改，他说现在中文改不上了啊。那这个能力是什么？为着完成神的圣功，我们的侍奉主呢，怎么能够叫神的工作能够完成呢？这个能力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也常常跟人说了哈，我侍奉主已经有60年了，我已经懂得一点怎么跟人传福音的。我有一批的东西，1972年第二次美国的华佛会啊开会，开会的时候就我带一个的专题，我带个专题了，我写的这一篇呢，把我们中国人一共分了14类不同的，有的人注重学问不注重享受，有注重享受不注重道德，对吧？人不同的吗？有的人呢很内向，做事情很谨慎，有的人呢很外向，什么事情都不管了，只要事情成功就可以了。有这14类不同的，这14类不同的人啊，应该用哪一个圣经哪个重点给他传，你不能够一类来看的啦。所以这是我自己侍奉主了过了20年之后呢，把它编排出来的啦。所以我来跟人谈话的时候呢，只要跟你谈个5分钟了，我知道你是哪一类的，你哪一类的，我总用哪一个重点跟你谈的，用哪一些圣经谈的，不是什么圣经就临时来凑着了。那这是我啊来在跟人传福音的了。所以我这样的话呢，现在呢，我如果要跟一个不道一个人没有信主的谈谈，我知道他是哪一类的，我能够有相当的把握。讲到一个后面，林先生啊，你讲得很对，一个人总得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很好了，不过我现在不会信，都老年再信 气死我了吗？那很好了吗？我能够讲了，讲到他理智上讲服，我没有办法就是心门打开接受主，你发现吗？所以我以后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一面有我的理智，重要征服他思想里头的神魔鬼所做的淫类吗？把他打破了吗？能够叫他理智能够接受吗？那即使他理智都明白了，他还不能够开口打开心门接受主了。心门怎么打开？靠着神的能力。所以我一面跟人传的时候呢，凭着理智跟人来传呢，另外一方面呢，我是祷告主，主啊，我能够凭着我的以往的经验，凭着我以往好好的追求了，知道这一类人怎么讲了，我也讲了相当有果效了，但是只有你能够感动他了，把他心门打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的，你刚刚信主半年呢，传福音好容易带人得救，就神给你特别恩典，但是你蒙恩久了，神要你好好的学习了，否则你的福音很少有果效。为之神人果没有能力。那么弟兄姊妹呢，连我今天信主侍奉主已经60年了，我也常常邀请到许多地方去讲道了，我也知道了，我能够凭着我以往所追求和了解的有很系统性来讲的，但要叫弟兄姊妹受感动的，还需要神的能力。神没有能力了，我讲的再完全再有系统都没有用的。但是感谢主了，这就是一个说了，是伯人仰望主人的时候了，是我侍奉主的时候仰望他供给的时候，供给我能力。还有一个啦，那是特别的，提摩太前书1章14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你们读过提摩太就知道了，保罗写给提摩太里头有一句话，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你们知道保罗来传道了，3次到各地去传道了，唯有以弗所了住了3年，对不对？第二个多是哥林多住了1年半，其他城市呢只住9个月。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住了3年？以弗所这个的城呢，是今天的整个小亚细亚西边呢，靠近地中海、爱琴海的一个大的港口。所以那个时候的商业呢，他们都是客运用船来用的，没有公路嘛，所以船都是到了以弗所了。从以弗所呢，再从陆地上呢，再到了整个小亚细亚了，一直登到了叙利亚去的了，知道吗？所以以弗所城是非常的兴旺。所以保罗啊，在以弗所只有3年，就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保罗传道很有策略的，不是小亚细亚一个城一个城去了，他只要在以弗所里头好好栽培了，弟兄姊妹受了栽培了，弟兄姊妹又在事业上的来往，或者神的引导了，回到别的城去了。结果他的以弗所栽培的弟兄姊妹了，也到别的地方去了，要把一个一个教会都建立起来了。那你记得启示录2章、3章呢？神就是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7个教会，对吧？以弗所是其中之一，其他这个教会呢，也是受保罗影响起来的，但是保罗没有去，保罗只是以弗所了。而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3次布道的时候，差不多10个教会中灵性最高的。写以弗所书呢，讲的内容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以弗所书的特点是什么？跟罗马书不同。罗马书用人的观点来看神的救恩，以弗所说神的眼光来看神所给人的恩典。是以弗所非常高的一个教会了。在当保罗写着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关在罗马的监牢，以小亚细亚的人呢，都离弃他了，包括了以弗所。所以他这样呢，以弗所这么多年的缘故被人破坏了，这么多年的功夫白白做了。到这个时候，保罗说了下面一句话，他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什么讲？为什么讲这句话？眼看着以弗所教会都离弃他的真理了，但他有个绝对的把握，我以前以弗所说没有人能够破坏的，这个是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的， 所以他有信心呢、啊、虽然有许多大体的以弗所基督徒都改变了，他说已经做工的三年功也能够长到永远的，这什么呢？是很特别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胜过了艰难，也胜过了我们所能做的。保罗啊，非常的能干，保罗意志非常的刚强，什么样艰难都打不倒了。当他老年关在罗马监牢了，毫无能力了，眼看着以弗所了都离弃了他了，但是保罗还有个绝对的把握，他一往所做的能够留到了永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这是他第五个耶和华供应的手，好吧？我们直接回忆一下，好吧？什么供应？头一个物质上的供应，第二我们蒙灵魂得救，第三我们灵命的成长，第四侍奉主有能力，就我们侍奉的有果效，第五个是什么呢？有信心和爱心呢，就是我们外头所做受到了破坏了，里头有个特别的恩典呢，直到我们所做成到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啊，你我看在这五点来看的话呢，包括了我们侍奉主所有的需要。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啊，我常常有一些的感觉，教会的里面呢，有些弟兄姊妹啊，也来聚会却没有侍奉，我为着这个是非常的可惜。他们说忙，天下没有不忙的人，五岁的孩子忙了嘛，九十岁还忙的嘛，都是忙的嘛，乃至不是把你的时间被地上事情所霸占了，能够把你这时间抽出来了，以侍奉主当作第一，这个你才能够侍奉主了。但第二个呢，不会侍奉，我也不知道怎么侍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呢，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光景，神没有说叫你会侍奉，我们有资格老的也知道不会侍奉，但你要知道你还要侍奉，又不会侍奉还要侍奉，什么？仰望耶和华供应的手。所以这个五方面的供应啊，应付了我们所有的侍奉需要了。所以弟兄姊妹啦，如果你有心要侍奉主，因为你不能侍奉，所以你把侍奉都没有摆上，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神要你侍奉，神没有依靠你来侍奉，神要你侍奉他，这叫你有心啦，去求神来供应你啦。到这个时候啦，你的侍奉才会有真正的果效啦。那这头一个耶和华的手，第二个耶和华的手是在引道的手，连我们应该在哪里侍奉，应该怎样侍奉，也是靠着他的引道的。所以我举两个的例子，我想讲的你们都知道了。一个的例子是大二保罗了，在大马士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了，有神显现了之后呢，神就是亚纳尼亚对人说了，你只管去了，他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想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不简单啊，神当初呢向扫罗显现，头一次显现呢，就是亚纳尼亚给他讲的话呢，包括了保罗一生的侍奉。保罗来读的时候很稀奇了，保罗明明讲了，他加拉太说，他用彼得用右手行香蕉之礼吗？他都往外邦那里去吗？彼得往手格林那里去吗？对不对？但你看到神怎么安排，现在外邦人还在君王，所以神兴起保罗来了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神自己，主耶稣自己两年半啊训练的一些使徒，没有一个人呢够资格这个君王来传道，只有保罗会。因为什么？保罗在大树长大的，精通了希腊文的了。而保罗那个到君王面前怎么传道是什么呢？君王面前传道了，乃至被关在监牢里头了，余荫的全军呢来看守他了。他头一次关监牢的时候呢，乃是自己所租的房子里，所以罗马呢派一个余荫的全军呢 那个来人路来看守了。罗马人惯着什么习惯，怎么一个军队啊有个链条跟保罗两个绳扣起来的，扣起来的，所以他跑不了了吗？保罗说很好，我跑不了了，你也跑不了了吗？你扣着我，他就跟他传福音吗？一直传福音吗？所以保罗啊真是这样什么呢，在菲律宾时的余韵的全军啊已经写明我被捆锁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还不光是这样啦，他在菲律宾的手下管监牢的是吧，押价部亲王来了给他审问他了，审问他押价部啊大摆斥料出来的，吩咐一个命令叫保罗提过来。嚯，保罗从监牢提过来，手拿着链条的啦，来审问保罗了。审问审问了之后，押价部怎么说？押价部说：“哎呀，扫罗，你的学问太大了，你想多劝我一点，我差一点做基督徒了。”哎呦，你保罗受审问，保罗才不是受审问，是这些亲王受审问的，像是君王传讯的。哎呦，我真是佩服保罗了。你会看见了，神都没有用了，比这雅各有害了。啊，那为什么用过呢？以后又是到以色列中间，这是他第三次回来再到以色列中间去了。为什么因故？连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跟罗跟犹太人妥协了，不传福音了，也传福音，也到圣殿去献祭，也行割礼了，保罗是极力反对的。所以神呢要拯救以色列人呢，最后一次啊把保罗再调回来，调到耶路撒冷呢，像这些宗教的领袖、社会领袖来传福音了。那这一句话是什么呢？那是一贯定规好了保罗一生的侍奉。现在外邦人有的君王回着到以色列中间了，这是什么？神的引导，是不是啊？那第二个意象我们都知道，特洛亚，保罗传福音要到亚细亚去，圣灵不许；要到皮顿里去，耶稣灵禁止了。说没有办法往西边去到亚特洛亚了，就看见地中海了，没地方好去了吗？那不知道到哪里了。晚上做个异梦，马其顿人过来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了。保罗应该看见异梦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醒悟了，知道神要我们到马其顿去了，所以这样他就到特洛亚了，转坐船到马其顿，到腓立比传福音的。那这是什么？福音从亚洲进到了欧洲。我就发现了保罗非常有大信胸的人呢、啊，信胸再大了他也不过是在亚洲的范围的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啊，你原谅我说哈、啊，我啊侍奉主也被神所常用的了，但是我所常用的话呢还在中国人中间呢。然后我去年很兴奋，我到了德国去了，我30年40年前去了法国、德国、法国、英国好多，德国我没有去过。去年我去了，为什么？乃是9.11之后了，中国大陆有些学生呢，不到美国读书，到欧洲读书，有钱到英国付学费了，没有钱到法国，为什么英国呢？免费的。所以这10几年前呢，法国政府呢，向北京的教育部里头呢，也要求你们打发学生到我们法国来读书。我们全部都免费，为什么缘故？法国人就发现了，中国的学生都到美国读书了嘛，这一帮人啊，再过20年了，政府做的高铁了吗？整个政府就倾向美国了吗？不会现在跟欧洲有关吗？所以他就要求学生啊，到法国来读书的了。一个德国也跟上来了，也是免费的了。这是好的政治家的，好厉害了哦。那你要知道了哈，中国大陆呢？啊，以后呢，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邓小平起来有改革，为什么？留法的嘛，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周恩来也好，都是留法的嘛。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大陆解放过了之后，法国建交啊，比美国早了多了。因为什么？学生子都当初留法的嘛。所以这个10几年前，法国和德国了，总是要把学生到法国来读书的，能够免费。盼望以后了，你们在中国大陆做事的时候了，那能对着跟我们法国和德国关系会好了。那么有一个很可惜啦，工程啊，法国不好。现在这年轻人啊，都是学理工方面多了，德国好，所以好多人到德国去了。 所以我就发现了有一点像四十年前呢，台湾学生到美国读书的涌到美国读书了，但是有两个不同的。头一个不同的，台湾学生到美国来读书很用功，现在到德国读书了，晚上看电视三点，上午也不上课的。第二个呢，台湾学生四十年前到美国来读书了，即使不幸的道德还很好，现在德国去两个男女同居的，也不结婚的了。那么这个光景呢，这些人知道了怎么办，批评没有用了，对吧？所以他们就到法国去传福音了。到法国传福音了，还是一个红牧师，红牧师做的北京做过几年，就到了温哥华去了。那么我所认识一位啊，一位弟兄姓林的，他就到了那边德国去了。那这位姓林的话呢，三年前给我 email 了，他去德国。这个姓林什么呢？是奶奶是在汽车公司，Michigan汽车公司做一个高级的人呢、啊。他结婚还是我整婚的，啊，他就告诉我了，到德国这样了，说我去年去了，哦，很辛苦。一个城一个城的好多都没有什么教会的，红牧师在那边呢非常的辛苦。但是红牧师呢，每一年十一月有个营会，去年我去了，参加170位，最大的了，德国最大的营会了，一年一次的了，是我已经答应了，今年他已经请了别人了，明年还要再去了。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我侍奉主了有一个的基本态度，什么态度？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去我到哪里去了，风在哪里去了我到哪里去了，事半功倍。风不吹你到哪里去了，事倍功半。所以我啊，总是被主所用了，还到了好多地方了。我从去年还到了德国去了，明年还要再去了。但弟兄姊妹呢，我发现呢，这样传道人不太多，忠心耿耿就在当地教会，是什么？没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引导了，要超过你忠心耿耿的当地了，受神的带领了，来应付其他地方的需要了。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也知道，我也很差劲。我做传道的话，都是讲国语的，不讲国语的，看见广东话了，我广东话也不会讲，大概不是我的事了。看见讲英文的了，英文我也不好，也不后一代我也不行了。我们纽约教会有英语组的聚会了，英语组聚会了，我一个儿子女儿这里都很主要同工了，有一次请我去讲道，哎呦，很不容易了。专门写稿了，哟，花了2个多礼拜了。我讲完了，我问你女儿了，我说女儿啊，我这次讲到怎么样？她说爸爸，你讲得到，英文没有错，不过不是我们这种讲法的，我们听了你怪怪的。我女儿这个话了，我在英文直接去讲到了，还怪怪的了，文法没有错了，是我们老一辈的洋金八流英文的了，所以他们听了都怪怪的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啊。一碰见广东人没有办法，一看见年轻讲英文没有办法，其他国家更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很有限的，但我很有限的话呢，我自在华人当中呢，受神的引导，所以我总是看见胜利在哪里了，我在哪里去了。这是什么？侍奉主的那个态度，仆人仰望主人的手，有一个手是什么？引导的手了。所以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啦！我当初啊，在大学毕业，为了工作缘故到台湾的了。那个时候台湾呢，没有除了台北那个中山南路国语礼拜堂之外，全部没有国语的了。我到基隆开始一个国语的聚会了，慢慢的，我在台湾呢、啊，一共有了19年了之后了，然后到美国来的。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教会的大概只有150个，100个广东话的，50个在国语的了。那现在的话呢，美国和加拿大呢，整个华人教会当中有7000-8000了，是吧？广东话增加了不多，国语的增加的多了，感谢赞美主了。而这一个的国语增加了，乃是遗忘在查经班里面的。所以我到了美国了之后呢，我一个月有10天在查经班，礼拜五去，到第二个礼拜天晚上回来。我在纽约教会没服侍，我跟纽约教会讲好了，我说我到你们教会了，你们不要把我当作你们的仆人，神的仆人，我是主的仆人，
主引导我到哪里，我到哪里的，我会忠心在我所在的 Amherst 教会的服侍啦，但我不会把我的时间环境扣在你们那里的。我这样跑茶跑茶经方跑了18年了，一直等到了东西两个茶经方都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呢？那是以往茶经方别的人在各个教会中间起来教会了，所以这是我最近10几年了都到各个教会去了，是茶经班毕业出来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了，主叫我侍奉主了，有非常广大的那个范围，做什么？神的引导。好，第三个，神扶持的手。引导有没有挫折？有。引导有没有艰难？有。总有些挫折，总有些艰难的。弟兄姊妹中间呢，有一些美好的弟兄中间也总有找麻烦的了。所以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按照我在北美教过处跑的时候，神很公平，每一个教会啊都有两三个人不做事只会批评的，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的。我相信你们湖东教会也好，正光教会一定有的，我也不去问是谁了，一定有的了。我当起来出来侍奉主的时候真讨厌了，我的佛事情不够强了吗？给他这样来做的话，就弟兄姊妹更加受伤了吗？我这么祷告主啊，叫他不要来聚会了，来聚会好麻烦，他不光还来聚会了还要讲了，我不让他讲啊，他祷告来骂我的，我骂给大家来听的，我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发现什么？神很公平，这是恩待。恩待是什么？叫你们爱主人才会老练，你们没有这些麻烦的人呢，不会老练的，轻轻松松不会老练的。一个的老练呢，都在艰难困苦中间呢，把你能够切起来的。孟子怎么讲？天之将大人与斯人也，是吧？老就经过，苦就行至嘛。孟子啊，还不是基督徒嘞，看着世界上有大责任的人，一定经过了艰难的。亲爱的弟兄们，他比圣经比他讲的还要厉害。那就我们经过了艰难的，就我们老我与主同死，才知道复活能力显在我们身上了。那弟兄姊妹，我这句话讲得很轻松，那其实怎么生不过的啦？那感谢主了，当你生不过的时候呢，主有一个手扶持的手。所以在我侍奉主60年里头，有过两次实在是我艰难了，祷告主都没有用了，我在神面前发脾气，我不侍奉你了，我何必侍奉你嘛？我当初交大毕业的，我造船方面有相当于经验的，我宁可做工程师死去了。那我知道我作为神的哈，我跟他一吵架他溜了，找不到他，吵架有两个人吵的嘛，不能两个人对对没有的话就吵架就没意思了，就很闷气嘛，闷气闷气了，过了3天了又感动我，用爱来感动我了，又来侍奉主的。我告诉他爱的感动什么？扶持的手。我有两次啊，我告诉你啊，两次不做传道了，何必做传道这么的苦的我，哎，结果什么呢？神来扶持我了。是我得到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讲的真好，一个人侍奉主了，是仆人仰望主人的手了。第三个手是扶持的手，还有一个，这是我多加上的，圣经没有用手字，这是什么？管教的时候，但我们做一些事了，实在不合神心意，劝勉没有用，刚硬的这样做了，甚至管教来到了。但有管教来到的时候呢，我们才肯放下我们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了，来好好的顺服主了，管教的时候了，感谢主了。管教是一件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一个人呢、蒙恩久一点呢、你真会知道我们的败坏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看见人家败坏，我会到这个地步吗？结果你以后显出来比他还要坏，真是没有办法了。但感谢主了，神不会让你过去，神有管教。管教不是为了刑罚，请大家记得啊，管教是为了挽回。我们中国人说了，打棍子的儿子身上呢，疼疼的娘心里头。做父母的打儿子了，不是来罚他，乃是怕挽回他了。我们侍奉主的了， 仰望主人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该有的祷告了。主啊，如果我违背你的心意，如果我刚硬倔强了，求你来管教我，不要叫我一直留在错误的里面了，一直以后的年日啊完全荒废掉了，叫你的心呢也更加为我忧伤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四个的时候，好吧，我再提一下，好吧，头一个供应的时候，第二个引导的时候，第三个是扶持的时候，第四是管教的时候。说这是什么呢？诗篇123篇呢，一共侍奉主的时候，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总要随着你圣灵的感动要起来侍奉主，不要怕你不会侍奉主，不要怕你不知道到哪里侍奉主，不要怕你没有能力之后不能够继续能够维持，也不要怕你有错误了被神摆在一边了。四个手了来带领我们侍奉，就是越过越侍奉了，越过被炼净，越过越侍奉了，神来使用我们的范围也更加的扩大了。所以求主恩待了，就我们大家一同来侍奉主的。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一当我们蒙恩，一切都是你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你没有留下一点叫我们来补上的，也事实上没有一个使徒能够帮助你的了，是你独自承担的。而你成功的救赎了之后，你复活了，使我们重生，也感动了我们，叫我们爱你，感动了我们，叫我们来追求，更感动我们，叫我们来侍奉你了。我们谢谢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工作的主，你会使用我们，你却不是依靠我们的。我们正是看见你的话那样的清楚了，我们只愿意带着一个愿意侍奉的心，把我们再交在你的手中，在我们的侍奉的路上，我们仰望你的手引领我们一生的服侍，好到了最后我们侍奉的果效到那一天能够流到了永世的荣耀里。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